哎呀，这腿还是没好，还是双更吧，反正也没事儿，也出去浪不了了。是这样啊，这两天呢又有一个事儿，叫做花花的一个网红大熊猫，然后呢在成都基地，我其实这两期都是关于成都啊，成都基地呢被导游说成是残疾，后来呢改成叫唐氏综合症，然后结果呢游客就直接报警了，旅行社第二天啊就发布致歉声明，这事儿吧你就会觉得说。它是个熊猫啊，你即使说错了，它能怎么样，对吧？你还至于说报警这件事儿吗？这他，您说您拿李洪志当教主，这多少是个人呢？是不是？这也就罢了，那你把一熊猫当这个邪教教主这么维护着，这事儿你总得觉得哪有点怪，对吧？我也觉得一直有点怪，但是这事儿吧又不是说第一次发生了。咱们应该可以看看原来就这些年啊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儿。你比如说吧，美国就是送回两只熊猫，对吧？好像是今天旅美的那个熊猫是2023年的，那叫丫丫啊，在孟菲斯动物园，就是因为它皮肤病嘛，脱毛。它回国的时候呢，就是网民就大规模传播什么呀，美国虐待，是吧？皮毛脏啊，瘦弱呀、啊，这种照片就放大解读了，然后同年呢，叫什么美香啊、天天呢、啊、小奇迹啊，这些都回国了，就也被造谣是什么死亡啊，然后电击取精啊、活体实验呢、啊，就是2024年到25年期间啊，四川警方呢就多次的破获类似的谣言案。就直播呀、啊，短视频呢，就是编造这熊猫被虐待呀、啊，然后专家收贿啊，出卖国宝啊，获利多少万呢？就反正差不多是这样。是，而且有人干嘛呢？线下聚集到这个就是熊猫繁育基地，去闹事儿去。哎，大概就是这样。警方处理呢，大概也都是就是说寻衅滋事罪嘛，就是被抓捕判刑。25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人被抓了，判了刑了。大概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官方的定性是什么呀？极端的动保或者自媒体为了流量变现，对吧？故意煽动爱国护保的情绪，干扰熊猫国际合作，就熊猫外交嘛，对不对？实际上而言，就是我原来我跟大家交流过这事儿，熊猫原来是确实是白送的，但是后来啊，这事儿就不白送了。每年多少钱？我记得是100万美金租熊猫啊，而且呢，这个租呢还是它如果下崽了。这熊猫的下崽的产权也属于中国，算是中国家生子，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呢，你说这个是中国在挣钱，而且吧，这个您想想看，那都是在各个动物园里，那都跟宝贝儿似的，那都是那个创造价值的东西，那怎么可能给你虐待呢？对不对？而且你想，国外的动保啊，你比国内这帮被共产党打压的这个操性的玩意儿。那人家势力多大，你还敢虐待？人家看着一只在中国都是被挂在炉子里那烤鸭，看上去都抱着，哎呦，你真可爱呀，怎么着怎么着，都他妈能为这事儿游个行。那你说这熊猫它能给你虐待了吗？这不可能的事儿，是不是？但是脑子不在这儿了，他就要这么说。那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这熊猫这怎么就成了这个就是熊猫邪教了呢？对吧？这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啊，中国呀有两大这个动物是成为中国的这个国家形象的，应该叫动物代言人。一个呢是什么？是龙，对吧？但是龙这东西呢，它是一个虚拟的玩意儿。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世界上如果没弄错，应该是没有龙吧？包括那个国外的这个龙也实际上是没有的 ，dragon 这个东西应该是都没有的。那这个东西呢，在文化上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呢，中国这个龙啊，你在这中国的语境和神话环境之下，它是一个啊，我龙的传人呐、啊，或者怎么样。而且龙的传人其实也是很后来的一个玩意儿，是什么呢？是当年梁启超干这么一活，把它作为龙的传人。为什么？你想想看，龙这东西原来都是真龙天子。跟普通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变成说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是龙，但是在这个境外的翻译过去呢，它是变成那种就是邪恶的，就是勇者斗恶龙，就是喷火那玩意儿，对吧？哦，当时它就没有办法在 东亚之外的语境里成为某种正面象征。这个呢，只能在咱们这自己这圈子里在用，这是一个虚拟动物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个代表中国呢，是一实际动物是什么？就是熊猫，对吧？其他都不行。而且熊猫是国际知名的，跟大家讲一个可能是不算太冷的知识吧。熊猫是一个所谓的保护伞物种，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有熊猫的地方就是保护区，这整个的保护区因为有熊猫，它整个被保护起来，它的生态，其他动物的生态也就好了，对吧？这就熊猫像一保护伞似的，把整个的这个保护区都给保护起来了。那这个也是一个保护伞物种。那像这样的这个又可爱，它看上去可爱嘛，对不对？滚滚，哎，是我也觉得挺好玩的，对吧？那这个就变成了一种呢，叫做什么呢？国家象征，对吧？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就是软实力的某种工具，就是租借给友好国家呀，哎，它就代表什么呢？可爱中国。因为中国的在外边这个宣传，一边呢是战狼型的，一边呢是我也要有一个可爱形态的，龙肯定算不上一可爱啊。OK， 那它是什么呢？熊猫，就是这个和平使者，哎，可爱中国，对吧？而且呢，官方一直以来的宣传是什么啊？是国宝就等于民族骄傲，对吧？批评熊猫，那就等于是碰触了政治正确的这个红线了。你不能批评，其实说白了，那玩意儿确实挺可爱的，物种应该保护。但是它的那个，它要是说，灭绝了，也说实话，就是进化论应该是能解释一个问题，对吧？就或者你叫做演化论吧，别叫进化论，叫演化论，它是能够解释问题。但是呢，毕竟是一个保护伞物种吧。OK， 好，没问题。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它就变成了一个等号。刚才我说了，国宝等于民族骄傲。就因为你民族没有什么特殊的骄傲，所以任何一个能够拿出来的玩意儿，它都能够成为民族骄傲的载体，大概就是这样，对吧 ？OK， 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原因呢，就是这个，因为它是网络的顶流嘛，加粉丝经济，像花花这种网红熊猫啊，就是说那有这种海量的这种超话呀、直播呀、周边呢、旅游收入啊这些东西。那粉丝，尤其是这年轻女性，这我对这咱女权主义，你先别急，这弄这事儿的大部分都是女的，这个没办法的事情，但先天这个心比较软嘛，对不对 ？OK， 那把它当成什么呢？虚拟偶像，就大概类似于，那头上竖俩织机灵，那最近挺火叫竹玉吧？对，那哥们张凌赫是叫那个吗？我也没太记住啊，大致类似于啊哈，也是这种偶像类型的一种，对吧？可爱呀、啊，治愈呀、啊，这个无害呀、啊，对吧？这里也说一句啊，熊猫那玩意儿，它叫熊猫，但是它是熊，台湾叫猫熊，那东西是熊，它的咬合力以及它要扑你一下，它的奔跑速度，那个东西想弄死你，成年熊猫想把你干掉，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你打不过这玩意儿，我也打不过那东西，真的，那爪子他妈那么长的，各位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刀你一下你就歇逼的了。这是先别觉得说这个可爱无害，熊猫真的说没吃的时候下山抓老乡家里的羊，那是吃肉的，它只不过就是它更习惯于消化竹子什么这些东西，急了它照样吃肉，知道吗？那是他妈熊，这是一个啊。那社交媒体呢也有这个算法的这种推波助澜，你越极端呢它越推越维护，对吧？越有流量加上归属感，因为中国大量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人是没有什么归属感可言的，你有什么归属感呀？你家庭环境是如何，到底怎么样，咱就不说了，这个各家不同。你有任何的其他方面的归属感吗？你包括这个包括宗教，对吧？也是既是被打压着的，你的单位，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兴趣团体，甚至于你的你在国外你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包括宗教的，包括 NGO 的组织，在中国其实都是被打压的，实际你是没有归属感的。人是需要这种归属感给自己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安全感与安慰的，同频共振嘛，对不对？你甭管是叫什么信息茧房，还是同频共振，还是什么同温层，他需要这个。 所以呢，这种东西也可以能够成为聚集大家这个同温层的这个一个，或者是一个同频共振的一个载体，也算是一个载体。所以说，哎，那这个你就大家就都凑在一块了，一下就容易放大这种各种各样的情绪。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尤其是在这种整体的社会高压的状态下，你成为，因为中国共产党最怕的是什么？你能够结社，你甭管是结什么社，他都不喜欢。我们当年，我跟您这么讲吧，我们当年玩珠子，叫什么古董珠啊，就是比如说高古珠啊，然后我原来弄那种红山文化那种珠子，还有包括其他那些，就是做手，有人说老师你手玩手串，谁他妈一般玩那种破手串，我们玩都是那种高古珠的手串，什么西马呀，然后这些东西，那就那弄一协会都批了好久，最后挂靠在另外一地儿才能够真正能够运行，他最怕就这个。所以那像这种高压或者怎么样的这种状态下呢，熊猫是非常少数的可以安全的把这情感呢投射在里边的。你说爱他呀，保护他呀，这个不会犯错的，你完全不可能犯错。你别，哎，儿子别动我的这个事。对，然后还能获得什么呢？爱国加分，对吧？哎，爱国的加分，就把那你想想看，你又是安全的，又是爱国的，还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比较可爱的东西，那就把任何的这种对他的有意见，你就变成什么呢？敌对势力了。这您想想看，是不是他上升那个到那高度上了吗？所以说呀，这些东西总合起来之后，熊猫就变成什么了呢？就变成了一个邪教了。在中国这方面是一个，就是我一直说中国为什么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很适合邪教生长的土壤。当然全世界的这个文明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包括韩国呀，包括日本这边也是啊，然后呢这个美国也有大量的邪教，比如什么叫什么太阳圣殿什么，这些玩意儿都已经出过很多的事儿了。那像这样的这种邪教，那熊猫邪教，这个就比较扯的一个。当然这跟环保邪教也区别不是特别大啊，对，这个咱们到时候有空再说。所以说呢，就是熊猫啊，就从一个可爱动物呢变成一什么呢？不可触碰的图腾了，对吧？哎，这是民间呢看上去是自发爱国，实际上是一种常年被官方训的一种这种爱国模式，对吧？自发的可爱爱国，对吧？哎，文旅宣传的这官方呢也是他需要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提升了这种保护意识和这种旅游文化经济。坏处呢，就是这种过度神话，对吧？压制了这种正常讨论。你说你包括你这健康问题，我刚才说了，那谁会他妈去把熊猫给去那个去弄一下？这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这都是各国动物园都是如此。所以说这不是熊猫自己的想法，咱熊猫也没法这么想，对不对？那就是民族情绪加粉丝文化加利益加管控啊。就共同塑造了这么一个畸形的这种现象。所以说这是什么？就是花花这事儿跟那个美国虐待熊猫这种谣言都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对吧？一边呢是国内的零差评，另一边呢是国外虐待。对，这个就等于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些玩意儿啊，实际上来讲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这些年一直以来的这个整个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就是这被压抑被变形了的文化推的这个东西。你像这种情感代偿，对吧？那你没有办法啊，中国这个情，中国人对人的情感其实一直有问题的，他对人其实一直有问题，这个情感。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必然要有一个情感的代偿，在这方面刚才我也跟大家交流了。你而且呢是一个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生活，那你能干什么呢？对不对？你甭管是你这个你控制你的养老金你控制得了吗？对不对？你的房产的价值你控制得了吗？甚至北京你买的无人机都他妈不让飞，你控制得了吗？你什么都控制不了，对吧？那他们可以干嘛？他可以通过一种网暴，一个导游，或者一个诅咒，一个美国动物园，哎，来保护点什么，对吧？那这个安全感控制欲，这个他就只能，人是必须要有这种发泄的渠道的，就跟 就跟我上一期节目说的似的，另外一种发泄渠道就是针对普通人的这种无差别的攻击，就都是人类整，就是人类所共通的这种情感需要的发泄。有些地方是可以发泄的多一些，有些地方是发泄少一些，就是最少的当然是北朝鲜，但是中国呢也现在是越来越紧，所以他现在发泄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所以说呀，这个政府啊，他也是在里边，他是作为一个什么呢，搭顺风车存在的，对吧？那利用熊猫话题可以转移社会矛盾啊，收割民族情绪啊，对不对？成本最低的舆论工具就是如此了，对吧？那而且这个而且还能给你带来钱。那后期呢，就是他会有风险失控。那为什么他后来在24年25年的时候觉得这事儿不对，那去把这些人抓起来要判刑，就是因为你即使，我原来一直在讲，你即使爱国，你也要在他爱国那个轨道里按规定动作办事儿，不是说你可以自己什么老汉推车观音坐莲然后什么这些东西你可以自由发挥的，知道吗？你都要按官方规定，只有龙腾九式可以用，其他的那个瑜伽那108式里边的那种瑜伽性力派里边那种东西你不能使，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让你能够说在规定场景里爱国，也就是如此了。所以说呀，就是真的本质上而言，这是一个社会心理极度脆弱化之后的产生的一种叫熊猫邪教，对吧？就是你一个社会失去了对那种真理的追求啊，就是你不能讨论金融安全，不能讨论吧，房子如何你不能讨论吧，不能评价中国的政策吧，那人就会把这种阉割之后的感情或者是对社会的关注干嘛呢，转移到最安全的动物身上，熊猫就是这个载体。所以说呀，这个你试图用一个理性的角度去讲述一个神话，你就出问题了，那人你就自然被网暴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在京都生活啊，你看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每天看着这些鸽子呀，然后这个就是我跟你讲，我有一在京都有一好玩的事儿啊，我曾经骑车撞过一只鸽子，鸭就死活不飞，你知道吗？胖的都可能跟我当时没减肥之前比我那会儿都胖，鸭懒得飞。我呢也骑车过去的时候呢，也琢磨着我骑车过去这又窄，旁边都是人，对吧？您老人家不就飞一下吗？人家不飞，结果没注意就给他撞了。当时他还没啥事儿，起来之后特别特别不屑的看了我一眼，终于飞两步走了，就飞两步，就说白了就扑跟鸡似的扑腾了两下，到边上去接着找吃的去了。你像我们每天在这个京都这边生活呀，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动物，真的是你也不会把它神化。然后呢，就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你在如果走在京都的那个鸭川边上，我就被鹰，就是那应该叫游隼吧，那东西说不上是什么东西，我对动物不是很熟悉啊。过来，我这刚买一鸡腿，正还要吃呢，然后唰，咦，没了。就是你跟他就是这么一种生活的这种模式。然后在那个寓所，京都寓所，你在那溜达，就有警示牌，小心鹰，你不要在外边吃东西，吃东西容易被抢。大概都是这样，平时也都是看着跟这些愿意跟人类一起生活的这些动物，就没有像国内的那种情况。我们都过的是大概互相之间也打扰，但是呢也没有太多的这种互相之间你把它神化了然后再有什么恶感或者如何如何。有一天啊，我看到在那个在应该在哪儿啊，在叫顺风桥，各位可以查一下，那个是在那花店小路对面的一条路里边，一直往里走有一个桥，那块有一神社，有一家店，是一家广东菜，哎，然后在那儿呢开门，每天呢有一只就是那个白叫应该那东西叫鹳吧，那东西就是长脖老等，就是一长脖的那个，每天晚上去那儿等吃的。就是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就是每天过去，然后呢这只鹳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认定这块了，说你这块有吃的。然后呢那个后来呢这家广东的馆子呢，就是每天在营业结束之后就会给他点吃的。大家就是这么一种生活模式，就这么就过得挺好。然后还有京都各种各样的这个流浪的猫们，也都在那儿活得都不错。 当然了，流浪狗不行，因为这个流浪狗好像是在日本一定会被扑杀的，对吧？或者要不然是被收养，要不然被扑杀。但是流浪的猫们呢，活得都还挺好的。哎，这虽然也不让喂，可是京都的这些大爷大娘们也不太把日本的这种规定太当回事儿，对吧？也都在喂，觉得可能这种生活会更好一些吧，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又下车集训。